今天是产经期第27个主日，福音的主题是把葡萄园租给一个恩师给他交纳出差的佃户。有一篇文章叫《无条件的爱》。1978年，有一名男子来到了辛辛那里，为了参加马库斯的葬礼。马克思曾经视自己犹如这名男子的父亲大概有20年之久，这个并不稀奇，稀奇的是这一名男子在15岁的时候擅自驾驶了他的母亲的汽车，撞死了马克思5岁大的儿子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58年圣诞节的第一周。这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以后，法官吃惊地听到马克思的请求停止诉讼。他想要给这个致命车子的驾驶员一份工作，而且帮助他去接受教育。马克思真的是这样做了。不仅仅如此，事实上他收养了这个15岁大的男孩，住进了他自己的家里。马克思将他的家、时间以及谅解都与这个问题少年分享。我们可能会感到诧异，马克思怎么能够做得到的呢？我绝对不会，不可能照顾一个10来岁的有问题的青少年，而且他还刚才撞死了我5岁的儿子。马克思真是有点疯了，居然还刻意成为那个男孩的父亲。但是假如马克思是疯的话，那么上主亦然。今天的福音描述天主犹如一名家主，他为他的子民准备了美丽的葡萄园，让他们照料。然而他的子民不只是想分享他的收成，更想囊括一切。他们甚至污蔑他，而且杀死了上主派来帮助他们的先知。最后，天主为了渴望挽救他的葡萄园和子民，所以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前来，希望他们会尊敬他。谁知道他们不但辱骂他，并且杀死了他，还想尽办法想霸占他的产业。我们可能会说，多可笑的故事！没有一个家族会在头脑清醒的情形之下，冒着危险派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一群曾经谋杀他死者的人当中。你怎么会疯到这种程度呢？谁会相信这么笨的上主呢？但是那正是这个比喻的重点。我们如果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，我们就会像田夫海作要报仇，而且上主却行了另外一种替代的方式，无条件的爱。上主选择了以他自己儿子悲剧性的死亡，给他的子民带来了新生命。他选择了越过对他子民的仇恨，慷慨地将圣神倾注在他们的身上。是的，当他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天主选择了这无条件爱的方式，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故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福音的本身。解释一个比喻通常有一个主要的原则，每一个比喻只有一个要点，只要把这个要点抓住，其他的细节就无足轻重了。可是这个比喻却不一样，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每一个细节都有很清楚的含义。 大司祭和法利赛人都知道，耶稣是借着这个比喻对他们说话。那一些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人，都可以发现在每一个细节的含义，因为他所提到的是人们很熟悉的事情。犹太国是天主的葡萄园，这是先知们常用的一幅图画。万军的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，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第五章的一句话。所谓篱笆，那是指一种丑美有刺的围篱，他说要防止的，既是要那些侵害葡萄园的野猪，也是要防止进到葡萄园里边来的盗贼。所以每一个葡萄园都有他自己用的压酒池，其中有两只大钵，是用石头挖空或者用砖砌成的，一只比另一只高一些，用一条通渠使得跟较低的那个钵相连，葡萄在较高的钵中压榨，葡萄籽就流到较低的钵中。楼有双重的作用，在收割葡萄的时候作为守望台，看守葡萄免得被盗贼所窃取，同时也可以作为在葡萄园中工人的住宿的地方。葡萄园主的行动是相当正常的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巴勒斯坦是一个多灾难少安逸的地方，因此常常有原主离开他们的产业，他有兴趣的这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前来收取收获而已。租金可以分三种方式来偿付，可以用现金，也可以用某种固定的数量的产品，所以不论收成如何，都可以按照一定的一种杯子之间统一的比例来收取。原户的行为也不足为奇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巴勒斯坦曾经经济不稳定，工人不满背叛，原户杀害原主的儿子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清楚了，葡萄园是以色列国，原主就是天主自己，原户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不断的差来的使者是天主所差遣的先知，他们常常受到遗弃或者杀害，最后差来的儿子就是耶稣。耶稣在这个主动的生动的故事中，把以色列的历史与命运也同时的历说出来。这个比喻告诉了我们许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分下面三方面来探讨。第一，其中讲论到许多的关于天主的事，他告诉我们天主对于人的信任，原主在把葡萄园交在原户的手中，他并没有站在旁边像警察那样的监视他们，他走开了，留下他们在工作，天主也完全信任人，给予他们工作。我们所接受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天主交给我们去做的。第二，他告诉我们天主的忍耐，主人差遣了一位又一位的使者，他并没有在一位使者受到虐待或者侮辱之后马上来一个报复，他给原户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回应他的要求。天主对于人的一切罪孽表现的忍耐，并没有把他们丢弃。第三，关于天主的事，他告诉我们天主的审判，到最后葡萄园的主人把葡萄园收回来给了别人， 天主最严厉的审判，就是他从我们的手中拿走他要我们所做的工作。一个人一旦在天主面前无用，他就堕落到最卑下的地步。第二，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的事。他告诉我们人的特权，葡萄园里边设置了一切需要的东西，篱笆、压臼齿还有楼，使园夫的工作得到便利，也使他们能够把葡萄园的管理得很完善。天主不但给我们一件工作做，他也给我们做事的工具。第二，他告诉我们人的自由，主人让园夫随心所欲地做他们的工作。天主并不是财宝的工头，他好像一位有智慧的司令官，分配了任务，然后让人去执行。第三，他告诉我们人的责任，所有的人都会有算重账的一天。对天主交托我们去做的工作，我们用什么方式实现出来，是我们所当负的责任。第四，他告诉我们人犯罪是故意的。这个比喻当中的园夫向主人使用故意背叛与不顺从的策略，犯罪就是故意的与天主作对，明明知道天主要我们走的是什么路，却故意的走我们自己的路。第三，这个比喻它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耶稣的事。第一，它告诉我们耶稣的自称，在这个比喻当中很清楚的表明，耶稣他自己摆在心智之上，那些在他以前来的是天主的使者，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的这份光荣，可是他们只是仆人，耶稣他自己却是天主的儿子。这一个比喻包含着耶稣的一个最清楚的自称，他是独一的，跟以往最伟大的先知是不同的。第二，他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，就是耶稣的牺牲。这个比喻很清楚地显示，耶稣深知他面前的道路。在这个比喻之中，恶人的手杀害了原主的儿子。耶稣对于他前面的遭遇，从来没有丝毫的疑惑。他的死并不是由于别人的强迫，而是他甘心乐意地去接受的。在这个比喻以石头的图画作为总结，这幅图画十分的清楚，是一幅匠人所起的一块石头，后来竟然成了整个建筑物当中最最重要的石头。这句话是从圣咏第118篇22节而来的。匠人所起的石头已经成为屋角的基石。诗人当初的意思是把它当作以色列百姓的一幅图画。以色列百姓原是受藐视与弃绝的，犹太人为世人所憎恶，他们曾经做过许多的国家的奴隶和仆役，可是这被万民所丢弃的百姓竟然成了天主的选民。人也许抵挡耶稣，拒绝耶稣，并且想要除灭他，可是他们终必会发现，他们所弃绝的基督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。罗马皇帝就连想要倒拨时钟的时间， 他是要除灭基督宗教，把异邦古老的偶像带回来，但是他失败了，而且完全的失败了。到了最后，基督家竟是用他的嘴说出了下面这句话，把基督从最高的神宠中拿走，并不是我所能够做得到的。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人已经成为普世的审判者与君王。旧约之中的这些石头的图画构成了这个观念的背景，并且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归结起来。耶稣是万物赖以建立的基石，也是连接万物的屋角的基石。拒绝他的道路，犹如一个人用他的头去顶撞天主法律的墙壁一样。反抗他的结局就是破碎了的生命。这些土花对于我们可能是奇异的，但是对于每一个人熟知先知教训的犹太人却是熟悉的。阿们。